不错，我这个声音好。
你声音很小哎，李师兄，你声音很小。
再看看吧。
李师兄，时间到了，直接开始吗？
你直接开始吧，我这声音太沙
好，
了。
哎，你
再
这
开
回
始
声
啊。
音好了，你这回声音好了，能听
这
到
回
了，
声音好了。哦，
这回
好
声音
好好。
好
行，那我下麦了啊，交给你了。
了，好好好，还是接着上次的，把这个老人的学佛无难，待观自在里面关于关照的部分节选出来一块学习。说上次说到这儿了，所以初步是要严加保护，严加保护，在行住坐卧中不可稍有懈怠，是不是？刚开始悟道呀，还是个小孩子而已，还不能起种种功用，还要进行绵密的保护。一到这地方一说保护呀，好像就是要保着那个灵芝之性，保着一直那个了了清楚、分分明明，一直要保着这个东西。其实这都是错认。如果要保这个，这都是精魂，这根本不是佛性。佛性没有你保的余地，保的是什么呀？保说的就是时时刻刻不着相，不着相，就是啥时候着相了，啥时候拉回来，这就叫保。离开了这个，再没有一个东西也可以让你保，就是你要保那个佛性啊，没有你可保的余地。那个灵芝之性也不是在，就是说是只有一念断处时候是了了分明，是时时刻刻都了了分明。不光时时刻刻了了分明，与生俱来亘古亘今都是了了分明，更需要你保一回啊。如果再去保，那就是头上安头，那就是头上安头。这时候无明起来了，无明起来了就是妄动呀，非要盖一个世，非要明白一回啊，非要保一个明白啊，要不然就是不明白啊。其实这正是无明，这正是无明。就是说保的时候呀，每次说保的时候，就是说不着相，就这么简单，再没有说是非要保一个东西，没有一个东西不可保。见性性本见即是性，更见何性呀？没有一个东西可让你见，也没有一个东西可让你抓，那你还要保什么呀？也没有一个东西可让你保，这就是保认。所以就说是行住坐卧中呀，时时刻刻不被禁夺，不被禁夺，不在这些相上打转。有时候呀，还会随着这些，还会随着这些外相流浪。那么这时候发觉了呢，发觉了就拉回来，发觉了就拉回来就可以了。就是觉察，觉察，这就是保护，这就是保护，就是训练自己的这个觉知力，觉知力。但是呢，这就是所谓的这个本觉还没有到始觉，始觉就是后来连保也没有，认也没有，是时时刻刻都在觉中，弘化消亡，这就是始觉，这就是。所以说行住坐卧之中不可稍有懈怠，但是呢，也不能抓得太紧，抓得太紧要气闷头胀，就像乐器的弦太紧了要带，太松了又不成声。这就是做功夫要松紧适度，如果太紧了呢？太紧了，就像那个手里面的鸟一样呀，死掉了。你把功夫做死了，一直在那不起念头，这个东西就容易作死，没有任何机用。但是呢，太活了呢，就相当于是妄想执着，跟着这些境界就早跑了，早跑了。这就是既不能太死，又不能太活。手里面的那个鸟啊，你捏得太死了，那鸟就捏死了。如果把它放开了，那鸟就飞走了。所以都是一场空。所以你要不松不紧，这个地方就是做功夫的时候要适度。适度，但是呢，二祖，我们之前学习二祖的时候，二祖也说过这个关于松紧的事，他是怎么说的呀？他是说是在人世上历练的时候，就关于这个松紧的事，就是对自己要紧什么呀？紧除自己的习气，这些习气一点都毫不留情，就这么严于律己，这就是所谓的紧。但是呢，对人对他人要宽严宽松，对他人要宽松，这就是说的这个对人。对自己要紧，对他人要松，这就说的二祖说的这个松紧，这是在人事历练上。这个老人在这地方说的这个松紧啊，就是自己做功夫的时候，自己功夫的时候，就是自己拿捏这个度吧，拿捏这个度。宽紧适松要善于调，紧的时候稍微松一点，松的时候稍微紧一点，松的时候稍微紧。就是，总是不能折中，就是那个心态啊，要么就是紧紧张张的那种心态，那个心态，要么就是什么都是随着这些，或者就是一种放任自流的这种心态，这两种心态都不好，都不好。就是那个心态应该越归于稀松平常，越归于稀松平常，越归于平淡，就是 这时候说松说紧，其实都没必要，没必要。就是那个心态，平平淡淡的那个心态，不是你松得的，也不是你紧得的，那是一放再放，放无可放时的心态，根本没有一个可让你放的，也没有一个可让你紧的。再说个松，松什么呀？也没有可让你松的，就是这种稀松平常的心态，这个是最好的一个心态。所以说是这时候有时候说紧，有时候说松，是对于用功夫的这些人呀，他各有特点，各有特点。有些人善于牢牢的、紧紧的抓住，一刻都不放松，一刻都不放松，好像时时刻刻都在临阵杀敌一样，这就很容易疲惫，这就很容易疲惫。这时候呢，应该歇下来，稍微歇下来，把你那个铠甲呀，把你那个刺猬啊，慢慢收起来，让心调柔一点。所谓的心调柔一点，就是柔和一点，这样会更轻松，更轻松。也就是歇下狂心，歇下狂心，狂心歇下来不就是如此吗？再也没有一个对立面了。再没有一个对立面了，没有一个让你气氛紧张的一个对立面了。我们时时刻刻都在这种紧张的这种心态之中，不就是因为有个假想敌嘛？认为有个妄想可出，有个烦恼可出，有个习气可出，或者是有道可成，有道可证，有佛可成，有道可证，这都是假想敌。在这个假想敌的时候，时时刻刻都紧绷着自己，这就是所谓的紧。这时候应该松一松。松一松就是哪有佛可成呀，哪有道可证呀，通通都没有，一切都没有，也没有妄想可出，也没有习气可出，无我无人无众生。到这时候就是一切妄想都卸下来，卸下来的时候自不而然松下来。这就是紧的时候要松。如果说是松的时候呢，又连这个都不在这个道上用功夫呀，只在这个世俗的事情上打转呀，只在这些功德上，只在庄严上，有限的东西上打转，这就是松，这就是松弛，太松弛了，你都没有生死紧迫之感，你都没有如旧投然的那种紧迫感，这就是松弛。这时候应该紧紧的提起自己来，提起自己来，不要被这些世间的这个名门力量，不要被世间的这些这个功德呀，或者是种种这些有限的事业所牵绊。这时候就要紧起来，就是有时候说紧，有时候说松，是跟人的特点不同说的这个话。所以要时时保护也不容易。这个保护不容易呢，就是很容易着相，说的就是太容易着相了，我们不容易察觉，有时候那个很细微的地方的那个着相的样子不容易察觉，只有在人事的历练上才慢慢发现，原来还有这么一点事儿，在这个地方上着着，这就是在事境上要历练，是这样。所以有时候这个保呀，保也不容易，因为我们执着的习气重，在事情上一滚就忘掉了，事情上一滚就把事情当真了，就是忘掉了，这时候又开始认假作真了。认什么假？认一切事相为假，认一切心态为假，认一切这个烦恼执着，这个认假作真，就是认这些假的这个事相，假的这些心态，假的妄想执着，把他们当成真的了，哎，认为这一切事情都是真的。这时候就是认为真的要把它做好，做坏就心里耿耿于怀，这些就是认假作真，这一切都是空花水月，梦坏泡影，何有好坏啊？哪有好坏啊？尽管去做，做过就过了，好坏也不利，就是好也留不住，坏也留不住，与你了不相干，你尽管去做，做完就了，这就是所谓的世上历练。要不然只是一在这个事情上一滚，立马就认为这些事情是真的，让这些在这些事情里面，在这些事项里面坏得坏事，这个心态啊，早都是随着这些妄想境界跑了的心态，就是随着这些外境跑了的心态。所以说在这地方要觉照，什么呀？哎呀，这些通通都是假的，有什么可让你惦记的，让你在意的？那个不理睬的心态打成一片，所谓的打成一片就是一片的不理睬，一片的不理睬，不理睬什么呀？不理睬这些事项，有什么事项可理睬的？这就是真正成片了。真正成片的时候根本没有一个事项可让你理睬，还没有成片的时候老提醒自己不要理睬，这就是在功夫成片的路上，这就是在做功夫的路上。正道的时候哪有相可让你不理睬啊？没有相可让你不理睬，说个不理睬已经是落了，哪有可以让你不理睬的余地啊？也没有让你不放松的余地，也没有让你这个紧张的余地，通通都没有。就是这时候再说个不理睬，你说再说让你不理睬的时候，你说我要不理睬个什么呀？要落要不理睬个什么呀？还有一个可不理睬吗？这就是所谓的就是后面的话。但是呢，我们就是不要着相，就是不要在相上理睬他， 所以说在事情上一滚呢就忘掉了，又回到老样子。老样子是什么样子？老样子是认假作真，认一切东西为真，认一切东西为真，把一切东西都当得太真了，所以就有得有失，得不到呢就去造业，这就是生死，就是生死。所以说在事情上一滚就忘掉了，又恢复了老样子。这是要抓，一忘记就要赶快抓回来。抓回来啥呀？不要在这些事情上滚，不要在这些事情上滚，或者就是觉察、觉照、觉照自己，觉察自己，觉察自己这些习气，这就是习气啊！你跟着这些警戒跑，这就是气。你知道这些是，知道这一切通通都是假的，这就是所谓的明心见性，或者是正知见，或者是悟道。知道了还不行呀？有时候这个习气太重了，这时候就是所谓的出习气。知道这个着相是习气了，以前都不知道着相是习气，以前都不知道这是认假作证，现在知道了，这一切都是假的。好了。后面的事就是所谓的出息，这个一忘记了就拉回来，这就是所谓的，就真正保持了保，就不要再保了。这前面一直在说保呀，就是在这保护、保任、保护、保任的时候就特别难，特别难。刚开始保的时候就特别难，因为用功夫不娴熟，不娴熟。真正保熟了呢，就不要再保了。就像那个禅宗的那个牧牛呀，禅宗的牧牛也是一样，刚开始就是牛一要去吃别人家的秧苗啊，立马就拉，这就是所谓保。这样刚开始啊，这个童子很累啊，时时刻刻都要开着这个牛，牛一这个牛头一向这个旁边的庄稼地里面伸呀，他就立马拉回来，这样他就一直在有要做的这个心态里面。其实这就是所谓的比较累的一个心态，但是呢，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，必经的过程。随着这个功夫用的慢慢娴熟了，慢慢娴熟了。功夫慢慢娴熟了，就是这个牛呀比较温和了，比较温驯了，它自不而然的不再犯这个别人家的秧苗，不再吃旁边的秧苗了。这时候它就很轻松了呀，它根本不用拽鼻子了。我拽鼻子干什么呀？我不用拽鼻子，我把这个绳子放开，绳子放开了，牛也不会吃庄稼，这就是功夫慢慢保熟了。保熟了，这就用禅宗的那个牧牛图画的时候，刚开始是一匹黑牛啊，一头黑牛，然后紧紧的在这个鼻孔上拴着这个绳子，然后到慢慢保熟的时候呀，这个牛就通身是白色了，通身是白色就是再也不会吃庄稼了。这时候还没有了手，这就是通身是白色，这可能到第六步还是第七步而已。他这个牧牛图画了有十个步骤，到最后是什么呀？到最后是牛也没有了，庄稼也没有了，童子也没有了，这还没有到了手，这可能好像到第八还是第九，到最后就是这，到最后一步啊，最后一步就是庄稼牛一切皆有，童子就在这个牛上骑牛唱。这就是一切妄想执着，再有什么妄想执着？没有什么妄想执着，妄想执着就是神通妙用。贪嗔痴慢疑和戒定慧没有差别，这就是一切淫怒痴和一切戒定慧皆是凡行，有得念失念无非解脱，这就是天宫地狱同属净土，这就是牧牛牧到最后的所谓的这个境界，也不是说是言语说出来，到最后就确实是开不了口。所以刚开始一直在说宝，就是前面一直在说这个宝呀，因为不熟悉，等到那个慢慢熟悉了呢，这个宝就要忘掉，就是真正宝熟了，宝就不需要了，就再不需要时时在这觉察了。这时候呢，又不容易离开宝，忘记宝，因为宝熟了又等于坏了习气，就是原先的那些着相的习气没有了。这时候又有了另外一个习气，时时觉照的习气。这时候一直在提起这个觉照，就这就是这个觉照也是一个病。如果连习气都没有了，这些觉照干什么呀？觉照也不需要，这就是所谓的应病欲药。拿这个觉照干什么呀？拿这个觉照是为了觉破妄想，连妄想都没有了，还有什么觉照不觉照的事啊？也没有觉照不觉照。这时候再提起觉照，这就又成一病。所以原来执着事物的习气坏了执法的习气，这时候觉照就是法呀，要时时刻刻的了了分明，时时刻刻的这个清楚，时时刻在觉照之中，这就是法执，这就是其实是心态没有放松，心态没有放开，他的那个心量不够广大，他心量没办法容纳自己可以有妄想执着，可以有这些颠倒梦想，可以有这些生死轮回，他容纳不了这个， 他容纳不了这个，容纳不了这个，无非就是真假作真嘛。以前认这些事项为假，现在认这些绝招之力为真。以前认这个认假的事项为真，现在认这个假的绝招力为真。这个绝也是一假一方便而已，绝也是假一方便而已。所以说执着在这个执着在这个这个执着在这个这个觉之上呀，这又是法的习，是法的习气。到这时候啊，到这时候就说是，到这时候就说是如法喻者。我所说法如法喻者，法上者何法呀？前面离开的那些所谓的贪嗔痴慢疑，所谓的这些妄想习气，法都是非法。那到这时候坏成执法了，这个法是什么呀？法就是所谓的觉照，觉照。这时候就是连这个绝招也要离掉，何况非法呀？法上一舍，何况非法？这个绝招的法，这个绝招也是一法呀，这个绝招也要舍掉。如果不舍掉这个，还怎么上岸呀？还怎么上岸？在这个时时刻刻在这个觉知之中，那不就是还有一个觉，还不是有一个嘛？有一个觉可得，那必然会有道可证，有佛可证，这不就又是真假作真回来了呀？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法的习气，但是呢这里面还是有差别的，还是有差别。什么差别啊？就是前面在这个执着于这些妄想执着烦恼习气的时候，在这个上打颠倒的时候，这时候分断生死有，分断生死有，分断生死就是随着这些习气啊，随着这些业力啊流浪，从这个身体转换为那个身体，转一代的身体，分断生死有。到这时候只有这个觉照力啊，只有这个觉察了，虽然是也是一个习气呢，但是呢这时候分断生死已了，就是尚有变异生死，这就是所谓的法执。到这地方还有变异生死呀，所以变异生死没有了，也就是没有了掉生死，没有了掉生死。这地方就是有一点点区别的，有一点，对，还要经过长，还要经过一段时间，一段时间才能离开宝。就是这个宝的功夫呀，做的时间太久了，太久了，不忍心扔掉，不忍心扔掉，就是老想把某个东西，把着个东西，把着把持个这个觉，不能离开这个觉，老想在这个觉里面。这个习气来了，一来就察觉怪了。这时候习气都烟消云散了，但是呢，时时刻刻保着这个觉，这就又成一病。所以这个病呀，不容易治好，不容易治好，因为这个病里面太安逸了，时时刻刻都这么轻松自在，咋会舍得离掉呀？根本不舍得离掉，根本不舍得离掉。所以这时候急需把这个身，把这个见解觉破，就是说你但凡有一丝一毫的著作，这都是潮，这都是生死的根源。不要说是这个非法的事情上著作，在这个法的事情上著作，这也是死，这也是生。对，达摩祖师就是说，若尚有一机也一见一能，都不坏都做解脱，就是你还有一个境可见呀，或者还有一个境可得，或者还有一个佛知佛见可立呀，还有一个觉照可得呀，或者还有一个觉察力啊，觉知啊，灵知啊，或者这一类的吧，还有这一类的可得呀，那都是生死，都是生死。就是这时候呀，不管是变异生死也好，或者什么也好，它都是生死，都是超救，都是超救，就是没有超觉，没有超觉，不干净，不干净，带了个尾巴，带了个尾巴，这就所说的习气，这就所说的这个法上的习气。更不要说是好的修千座的了呀，修完千座还在那使劲打坐，那无非就是所求的没有得到，无非就是所求，那所求的无非就是有相的东西，有相的东西，就是还在这些有相的东西里面捞磨，这是一种。还有一种就是不愿意舍弃掉这种打坐带来的觉受，带来的这个优良的心态，带来的这种优越的心态，或者是轻松自在的心态。如果不打坐，好像这种自在的心态就没有了。不愿意舍弃掉这个，不愿意舍弃掉自己的受用，自己的受用，自己的觉受也好，或者是自己的真实受用也好，不愿意舍弃掉，非要在这个受用里面，非要觉得这个法有利于自己才好。这就是后面还在继续打坐的人，还在继续打坐的人，有大多数会有的这种，这就是说对于那种打了2000座3000座的人来，就是非要得一个好处才行，落一个好处，落一个自己的受用，其实这时候连自己都没有了，还要那个受用干什么呀？要自己那个受，这时候其实还是那种微细的习气，微细的认假作真，微细的认有人有认认为有我，微细的认为有我，那就是微细我的觉受，或者是我的这种自在，要有一个在，要有一个轻松的心态。其实这时候正应该在世境上磨练，让一切妄想执着烦恼就像这个狂风暴雨紧紧的来吧。你看在这些这个世间的一切五浊二世里面，看能把你的灵智之心磨灭掉吧。你就发现到最后发现，即使在恶劣的情况下，再妄想执着，灵智之心根本也磨灭不掉，根本就磨灭不掉。它就像这个空气一样， 任随你高山耸立也阻挡不了空气的流通，这就是说是时时刻刻在这个时时刻刻在这个觉性之中，再也没有什么觉性不觉性的事儿，文化相忘，文化相忘，这就是到最后连这个宝也扔掉了，宝也扔掉了。所以过了千座的人，好多人其实也大多数是落在这个地方。但是呢，这个地方就是你再打坐呀，你想把这个变过来不容易，这就只能通过自己来这个辅政之见，一是辅政之见，二是觉察，就是觉察到呀自己对哪些东西有执着，对打坐有执着，过了千座就急需把打坐扔掉。你如果对这个东西有执着，就急需把这个那个东西有执着，就急需把那个东西扔掉。但凡你执着的事情，通通都能扔掉，通通都能说，这是在这个所谓的就是一切处向自己下手，革自己的命呀，革自己的命，革自己的什么命呀？生死命根，生死命根就是你最后执着的那一块块，那就是生死命根，那就是生死命根。就像人家打了个比方。人家这个农夫呀，有一块地，一块地，这一块地呢，中间有一棵树，这边上是四四方方的可以种地。这个老农家他就把这个树这一块地卖掉了，把这个树周边的这些地啊，全卖给这个地主了，全卖给大地主了。这时候只留下了中间的这一点点树没有卖掉，留下了中间的这一棵树没有卖掉。这就是所说的这个打比方，打比方说最后留下的这一点点，这就是命根，所有的这些妄想执着，所有的这些习气都除掉了，就是最后这一点点觉知力除不掉，没有放掉，最后的这一点点这个或者是明心见性的这个概念没有舍掉，没有舍掉，这有一点点这个执着，这就是所谓的生死命根，把这些东西没有做到悬崖撒手，到悬崖上就是在那个孤峰顶上了呀，一切处都在这个绝招之中了呀，这只到孤峰顶上了，到这地方急需撒手什么呀，颠扑不破，根本扑也扑不破，颠也颠不掉，但是呢颠掉的是什么呀，颠掉的是你对觉知力的执着，颠掉的是你对这个的执着，这时候就是牛胎马腹，牛胎也渴，入马腹也渴，要起便起，要下便下，要下便下，这就是说是随百千种随众生的愿力，随众生的祈求，百出其音，千出其音，千出相应，千出其音，千出相应，这时候就才能起大吉大运啊！要不然时时刻刻都住在那个百尺街头上，那个百尺街头上起不了用，起不了用。就像那个孤峰顶上，你不在那落草，你时时刻刻在那个孤峰顶上有什么用？死在那地方了，就时时刻刻都在那个光明警戒中，光明警戒，在那个光明警戒中能干啥呀？那有可能吧，有可能你身体就越来后也像光明一样，但是呢那有什么用呀，没有什么用，到这时候急需撒手。所以人家说朗月当头是如何，时时刻刻都在这个朗月之中，朗月就时时刻刻在这个当头现前，这时候如何，由是结下害，并不是说这个不好，你拿这个来问当然不好了，有什么，这有什么可问的呀，这就是稀松平常，你没把它当回事，这就是，而他非要拿这个问来，他非要拿这个朗月当头的这个来问，那就成了警戒了，这时候就成戒害了，你被这个困住了，被这个束缚住了，被这个束缚住了。所以说是真正保出来要保呀，要把这个保扔掉也不容易，就是这一点点法治要除尽也不容易，这时候就需要在世境上磨练，在世境上去历练吧，让这些一切的事情，最繁杂的事情找你来，让这个最恶心或者是最气急败坏的这些的事情通通找你来，看你在这地方呀还能不能不被他所动。啥叫不被他所动呀，火冒三丈的时候就火冒三丈，冒来了就跟冒一样，就跟冒一样，这就是没有被他所动呀，也不是说是一直在那压制着自己不生气，压制着自己不要随这些跑，这时候还哪有这些事啊，哪有这些分别，没有这些分别。对于那些极恶的人，习气极重的人，就应该雷厉风行，就应该用这种极端的手段让呵斥他，或者是对那些极坏的人就应该打死他，但是呢对那些极善的人就是和风细雨，这有什么呀，这就没什么呀，这就是应一切应缘皆物，应缘皆物不就是如此吗，应什么缘就显什么相，显什么相显来了就来了，这也是空花水月呀，这有什么呀，所以你那个生气可得吗，生气也不可得，你那个和缘细雨可得吗，和缘不能拿和缘细雨和生气这种表象来判断，从这个有限的东西上来看无限的东西，怎么能看呀，看也看不到，就是说不从这地方着眼，不从一个人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，他就是一个车，他好像看起来时时刻刻都很慈悲，他就是一个正道很高的，不从这地方看，根本不是这样的，就是正道最彻的那个人呀，他根本不是这种
根本不是这种和言细语，根本不是这种时时刻刻慈悲，而是说是他能显那个最威猛的侠，能显那个最愤怒的侠。所以为什么就是在中阴警戒中，他有五十二宗的这个愤怒相，愤怒相就是五宗呀，文五百宗，总共有一百宗，文的才有四十几宗，四十七宗还是40，但是呢，武的有五十多宗，也就是说是呀，人呀，真正这个真正。撤了的呀，才可能显现出真正的这个威猛相来。如果只是说是还是在这种寂静的这种里面啊，他就说是在这个里面还是有挂碍，他显不了那个威猛相，或者显不了那个愤怒相，显不了那个愤怒相呢，也就降服不了。有些众生就应该用这样的威猛相来降，这就说是到最后呀，是以最究竟的那个地方就应该显现为最破烂的地方，有可能是杀猪的屠夫，有可能是杀，也有可能是妓院里面的妓女，这就是正的最究竟的人，有可能就在，也有可能是街上的乞丐，而不在于你那个高高的法座上，那地方，那地方没有一个正的彻的人，没有一个正的彻的人，所以到最后呀，这个法治不容易出，还是要经过一段时间，这就是宝又成了一个习，时时刻刻在这种宝之中呀，又成了一个习气。那再进一步呢？再进一步。到真能离开宝了，把这个宝也离开了，宝也离开了，就是认到这个认的境界，认的境界就认的境界没法说了，认的境界没法说了，或者就是用古来的这个诗说吧，古来的诗说，青山自不动，白云任去来，白云任去来，这个一切东西就像这个空中的白云一样，白云苍狗一会显现成狗的样子，一会显现。成马的样子，这就是白云，任它白云在这时时的变化，任它去来，这个山间的这个点点都，这就是白云任去来，这就是所谓的任的境界。任的到这时候还有什么宝，还有什么这种所谓的妄想习气的这种心态啊，没有所谓的妄想习气，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别的心态，通通都没有，这时候就弃入无为。这个功夫才是最省力的功夫，最省力的功夫不是有为造作的，而是那个无为的那个功夫，无为的那个功夫就是说是再也没有什么可挂怀于心，有为的功夫就是这一切东西还挂怀于心，就是、说是初地菩萨到七地菩萨之间，他还是有为，他说有为，不是说是他的那个心态是有为，是说是他还要通过有为造作，有为来除去自己的习气，像他做布施，把布施做到很极致，做持戒，把持戒做到很极致，禅定功夫把禅定，通过这种种手段。到八地的时候还需要这些东西吗？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，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带累，都是披枷带锁，都是不超举，都是执着。所以说到八地菩萨这种无为的心态，真正弃入无为不动的心态，再也不会动摇了，不管你做还是不管你布施或者不布施，这个心态都不会动摇，不管你有没有禅定，有没有智慧或者愚痴都不动摇，这就是所谓八地境界不动地的境界，这时候就是轻松自在，真正弃入无为了，真正弃入无为了。到无为的地方呀，到无为的地方，连这个无为的地方要住着吗？时时刻刻要这样吗？并不是，这时候急需转为有学位，转为有学位，就从无为无学的这个地转下来，转到这个有为有作的这个地方。有为有作就是一切众生，你尽管为一切众生做事吧。尽管为一切众生做事，为一切众生做事的时候，你心态丝毫没有动摇过。为你做了就是没做，众生也没有，我相也没有，人我众生受者，通通都没有，通通都没有，还有什么动与不动呀？再也没有动与不动。这时候就从八地开始逐渐起入，到更进一步，地地生进到等妙二举，这就到八地以后，所以说到无为之后越来越不好。为什么呀？根本不是言语所能说到的，根本不是说是言语所能及的。根本不是言语所能及的。所以那个法眼宗底下好像有一个有一个法眼宗有一个弟子，他说心外无法埋没青山，同玄风顶不是人间，心外无法埋没青山，就是这个最高的这个顶呀、最高的顶在人间，就是这个玄风顶就是孤峰顶，不是在人世间的这些生生灭灭，或者是人世间的这一切事情上，不在这些事情上，心外无法埋没青山，这一切东西都是自心的显现，哪个一个逃开了自心呀？都没有离开自心，根本没有离开自心，埋没青山，这时候眼睛所触到的，耳朵所通通都是妙音宣流，法音宣流，眼睛所看到的通通都是法王，通通都是，这就叫心外无法埋没青山。然后这时候法眼开始就说是，哎呀，凭这一句话就可以立五宗旨。令无宗旨，所以到这时候就再不需要宝了。这个功夫的过程呀，是很细密， 有时候不愿意说这个细腻，不愿意说这个细腻，就是你把你在那个最究竟的地方着眼就可以。最究竟的那个地方是什么呀？不着相，就这一句，就这一句，不着相，时时刻刻都不要着相，就一直保着这个，一直拿着这个，这是才多，这是才。你如果有时候说那个细腻的地方，当然细腻了，就说是说的很细的，很细的，就像你像教理的，比如说是这个罗汉带了什么见四二惑，什么八十八结识，有多少个结识，在什么地方带。前面多少结石，在什么地方断，中间多少结石，这就是讲得很细，这就是讲得很细，把这个过程讲得很细。但是呢，这个过程讲得很细，很容易让人就是让人着到这里面，着到这里面，就是你着在这里面，时时刻刻和自己对照，时时刻刻和自己对照。哎，我这个结石，这个结石的意思就是这个心结啊，心结或者是障碍，心结，心结障碍，这个没有打开，时时刻刻自己对照，哎，我是不是这个地方还没有打开？我是不是还有一点点痴心啊？我是不是还有点，我是不是还有一点点贪心啊？这种对照的思路啊，就像就好像就是老把自己框在里面，老把自己框在里面，就本来就没有任何事儿，非要给自己找一个这么对照的事，不加带锁，这样做啊。不容易，不容易撤，不容易撤，还不如把心量放大一点，心量大一点，心量广大，容纳得下这一切，容纳得下这一切，密密麻麻的这一切，就说是容纳得下这一切，再也不理睬这些东西了，再也不理睬东西，哪怕它就细枝末节的极细微的时候，我都不理睬，我都不理睬，这就是金刚萨埵定。金刚萨埵定无非就是在最深定、最深的定里面，才能看到那个微细的流。种子，微细的种子像瀑布一样宣流，才能看到这个。说这个金刚萨埵定的时候，就大多数就说的是要有很深的禅定功。其实也不一定是如此，不一定是如此，就是你这个见解，你这个不动摇的见解，时时刻刻放之四海而皆准，放在时时处处、在在处处都不曾动摇，在那个极细密、极微密细的东西事情上，你都不曾动摇过。这就是所谓的金刚萨埵定。所谓的定，无非就是对境不惑，这就是所谓的定。所以有时候说这个功夫这个过程很细腻，这个过程很细腻是说是回转头来才发现这里面确实有这些东西，但是呢你当时做的时候就不应该在这个地方着眼，不应该在这个细腻的地方着眼，而在那个最究竟的那个最根本的那个地方。所以要把这个离开宝也去掉，忘光了，到这一步就安住无，这就是到任，到任。那么这时候呢，神通不求而自来，因为你上面的盖障除掉，前面所说的在宝的时候呀，把一切的盖障，所谓的盖障就说的是这个什么财色名食睡呀，种种之类的吧，也就是所谓的妄想习气烦恼。前面在宝的时候呀，宝的时候再也没有这些方式了，只有一个觉照，只有一个觉知，只有一个了了分明知，只有这个，是的。所以说到这时候连这个了了分明的灵知或者也忘掉了，也忘，这就是把宝的功夫忘掉了，宝的功夫忘掉了，这些障碍通通都没有了，那么自信本来的功能都会显发出来，这就是神通不求而自来。再也不要去依靠一个禅定力才有个什么天眼通呀、他心通呀、六通呀这一类的，三明六通呀这一类，通通都不是通过祈求得来的，也不是通过用功努力得来，而是说是本具的这个神运，本具的三明六通显发出来了，显发出来，这时候就说是这些盖障除掉，自然而然的显发，并不像修法得来的一样，你这个法修来了可能有这样的功用，这个法一不修，这样的功用又没了，就证明它不是本具的。这时候盖障拿掉之后，自信本具的这种功能发挥了，神通自然回来。但是呢，要知道要让这本具的神用显发呀，它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在三明六通漏尽通，漏尽通。所谓的漏尽通，就是要证得根本，证得根本。只有证得根本，才能抬到后面所谓的三明六通。如果根本都没有证得，那有什么三明六通？没有什么三明六通。所得到的那一点点，那无就是无非就要么就是鬼通，鬼神依附；要么就是用佛教的这种方法，以这个咒语修法的方法来的。这些东西都是细枝末节，根本的地方就在那种，也就是明心见性，也就是正道，有漏接近了呀，有漏接近了，这就是正道。在无相无为的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是根本，在这个地方根本，剩下的那些东西，我剩下的东西，所以说是只有在习气除尽。怎么才能习气除尽？习除习气的前提就是在明心见性， 没有明心见性还怎么除邪气啊？就像那个房子里面，就像那个仓库里面有很多垃圾，很多灰尘，你都没有把灯打开，你怎么能打扫这个灰尘？打扫不掉这个灰尘，只能是跌跌撞撞，让这个房子里面越来越乱，越来越脏。你只有把灯开开了，才能有条不紊的打扫这个房子。就是说，这时候房间打扫出来，哎，它的功能显发出来了。它有什么功能呀？它有堆放一切物品，它有住人的功能，它有当仓库的功能，种种功能，这就是所谓的神通。这时候所谓的显发出来的神通才是本具的神通，那才是本性显发出来的神通。就是要想求神通呀，就是勤除邪，勤除邪气，神通自然而然会来，自然而然会来。那些依靠一个法，依靠一个咒，再下的呢，就是依靠鬼神精灵之类的，都是一通。就是我们这个修法呀，修好比如说这个文殊菩萨的这个法。文殊菩萨的这个法，文殊菩萨也有好多法，还是文殊菩萨的这个咒语啊，就是文殊菩萨他传的那个咒语也有好多，有些有这个他的根本咒，有这个的咒，还有种种咒，还有求神都有，都有。你修这些有可能就是得到这些神通呀，或者得到这些警戒呀，通都有可能得到，都有可能得到。但是呢，要知道这个修来的它不是自信显发出来的，不是自信显发出来的，那就很快会消失。所以说是这是一种方法，你去修自然而然会来，自然而然。但是呢，再下一段就是说是依靠于鬼神精灵，说所谓的附体啊、品仙呀、顶仙呀，这种都是一通，不是本性显得的神通，不是显得的神通，就是不在这些地方上做文章，不在这些地方上做文章，我们就是在。一个地方就在根本的地方，根本的地方就是明心见性。以明心见性这样的大舵手，以这样的根本，以这个根本来勤除习气，除习气的过程中自然能改的这个三明六通，这就是本性的显发。直真到这个无为的境界，无为了也了。到这个无为的境界里面，这个无为有什么了不可的？不是说是让你时时刻刻在心态无为无作的这个境地之中，这个境地也不要，这个境地也应该打破。就去在那个最极端的事情上历练，让你做一个极恶之人，你愿意去做吗？或者是让你做一件极善之事，你做吗？做完了之后再问你做过这个事没？这是把无为也了不可得的，就是众生需要你显现一个什么样子，你就会显现一个什么样子，不是只有那个温柔相、慈眉善目的那个相才能救人。所以有些菩萨呀，他就会化现为这种大力鬼王，大力鬼王。到鬼王，你接这个鬼界的众生呀，那就这么坏的时候，那么他们都坏，我就比你更坏，我比你更坏才能降服得了你，你才能听我的。这就是救度众生，所以救度众生呀，光是说是那个，不一定就是仅仅是那个相好光明或者一片和气的这个，不从这上看，所以就是真到这个无为的境界，这个无为了不可，无所谓行，无所谓无，没有所谓的无为，如果还有个无为呢，这已经是为了。有一个公案就是他那个谁呀、啊，他在那个石头上闲坐，他就整天没事在那个石头上坐，他的师父问你在这干什么呀？他说我没干什么，没干什么。然后他的师父就说：“那没干什么，是不是在闲坐呀？”他说：“若是在闲坐，那已经是干什么了呀？干什么了呀？就是若是闲坐，已经是有为了呀，这已经是有为了。只不过我在这是要干什么什么，或者是要做个什么，这已经都是在有为里面了，已经都是在有为里面。所以说，真正的无为就是在连这个无为也了，无为也了不可得，这个说了不可得呀。这时候就说是。”不容易体会，不容易体会。你真到那个境地，你自己衡量，你自己心里面清楚，就是说你自己心里面还有界限，还有什么界限？这些事情我不能做，那些事情我可以做。这时候我的心态很平衡，这些界限还有。真正把这个了不可得的这个，把这个无为也不可得的这个无为也不可得的时候，就是这些心态还哪有这种种种心态啊？没有种种心态，一切心都没有，更不要说心态了，再也没有了。就是这些种种的这种不安啊，通通都烟消云散，通通。所以说，绝学无为贤道人，贤道人。居木殿，绝学无为贤道人，不除妄想，就再也没有妄想可除了。没有妄想可除，那就是要求个真如喽，也没有真如可求，也没有真如。这就是绝学无为贤道人。人家临济禅师说呀：“哎呀，大家一看这个世间的人呀，都是些求佛求法的人，要找一个这个无事的贤道人，找都找不到，都在这求佛求法，又要在这都是这样的人。但是呢，找一个无事的贤道人去找，也就是大家的眼都不明，所以绝学无为贤道人，真正的大智若愚，就像傻子一样，痴子一样，痴子傻子一样。” 但是呢人都好聪明，好聪明就是识智聪明，有这个聪明识智，觉得在这些觉得在这些种种的事情上面，这个有益处，那个有益处，有益处的就去做，没益处去做，这就是识智聪明。其实这种的人呀，这种人说起来聪明，其实就是最愚痴的，最愚痴的。最好的人就是这种傻子吃的一样的人，为上智下愚不已。连古人说为上智下愚不已，只有这个最究竟的智慧的人和这个最愚痴的智慧的人，最愚痴的人，最愚痴的人，他才有大智慧，他才有大智慧。为什么呀？你像最傻的人，什么都不用管，什么都不用管。你像那个有一个叫什么尊者，他就忘性很大，他做什么事都忘了，做什么事都忘了。就是佛教给他记子，比如说是这诸法无我，诸性无常，诸性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有漏皆苦等等，教上这么四句话呀。第一句话念会了。然后念第二句话的时候，就把就愚痴到这种程度了，或者说就愚笨到这种程度了，这就没有办法。但是呢，这时候佛就给他一个方面，你既然这么笨呢，那就好了，给你一个最好的方法，念调住两个字，念调住两个字，念调住两个字，哎，这个忘不掉了。你说像这样的愚笨的人哪有呀？根本没有这样愚笨的人。但是呢，就是因为这样愚笨的人，他就只记得调住这一个字这两个。那一切世间的一切事情都记不得，什么供养呀，什么功德呀，什么警戒呀，什么神通呀，什么开悟见性呀，通通都不记得，他只记得调住这两个，他因为这两个记得这两个字，时时刻刻都记得这两个，所以他才能打开本来见性，所以他才能证得罗汉果位。这就是上智下愚，这就是最愚笨的人。那个最究竟的人，最高的智慧的人呢，就像那个就像那个广二徒儿一样，他是一个杀猪的屠夫，杀猪的屠夫。有一天释迦佛在这地方说法呀，大概是声势浩大，猪的觉得可能阻挡了自己做生意，可能就拿着这个刀去说，哎呀，我也去看看他究竟讲的什么。啊，这个去的时候呀，这个手里面的杀猪刀都没扔了，本来想去听一回，觉得他说的不好，就赶快回去杀。结果去的那一听，听了没几句，他说，哎呀，真是冤枉呀，原来我亦是千佛一术呀。千佛一术呀，这个衔接，我们现在这个所谓是在这个一个小节，我们住在这个一个小节里面，有一千尊佛出世，有一千尊佛出世，就是成住坏空，我们在这个住的这个节，还有一千尊佛出世，这个我也是千佛一术呀，我也在这一千人之列呀，这是究竟正果呀，究竟正果，这是究竟佛呀。并不说是打开本来见性只是一个因地佛而已，并不说是这样，这是究竟果位啊，究竟果位。这时候他把这个刀呀一下就扔掉了，刀扔掉就意思就是再也没有这些所谓的妄想习气执着了，这些东西通通都没有。到这地方说这些有没有妄想习气执着，这就是圣语，这就是圣语。所以这时候人家就说是我一千佛一术，这就是最究竟的智慧。所以说是为上智下愚不已，这只有这两种人呀最容易欺辱。在中间像我们这样看似聪明，实则愚笨至极，实则愚笨，觉得这一切一这说这些也可以懂，老人说的这些也可以懂，那些也可以懂，但是呢就不实施，就不实行，说这个意这个悟道没有难处，只被一切放下，就是一切都不愿意放下，不愿意放下，就只是学了个，哎，你要把这些放下，就学了个口头学语，学这个东西啊，学得很快，但是呢，真正让自己贴身的这些东西放下的时候放不下，或者是最再笨一点的吧，再笨一点，这个临知也只过了，还做不到，那就给你个方法，这个六应一咒的方便来，给你去吧，就只管去二六时中，就这么打坐观照，就这么简单，这没有多余的事。但是呢，说起来都会很简单而已，但是呢，就不愿意去做，做不到，为什么呢？他的这个聪明呀，就觉得根本不需要做，我就明白这个道理，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这就是最愚痴的人，就像我们这样的人就是最愚的人。就是都好聪明，这个识智聪明是最害人的东西，最害人的。这识智才聪是着相的聪明，不是真聪明，都是在这些这个得失利益上计较，有这些计较，这才是识智，所以才要不停的辩论，不停的分析，不停的推理，推理来推理去，得到的无非就是说这个东西对我有好处。比如说打一千座对我有好处，所以我推理来推理去，发现这三年打上一千座太冤枉了，我不去打。还有七天就成佛的法，还有睡着就成佛的法，都有，我就去盖这个。 所以就这都是在这些得失利益里面叫，这就是世事变，这呀这样的人最没有出息，没有出息。所以说不是真聪明，不是真聪明。真正聪明的人就是做功夫的时候就像痴子傻子一样，痴子傻子一样，还没有真到家，还要更进一步，更进一步，要弘化相望，就是要把这个绝照也忘掉，就是这个大放光明。到这时候你还有光明啊，光明虽然有光明，但是不朗照，不朗照。你虽然时时刻刻在光明里面，但是呢这个光明大放不了，大放不了，不能做到朗照大千。不能做到朗照大千的意思就是能显现一切，到最后这个所谓的我们说的这个三种一生生，到最后一种种类无形做一生生，就是一切东西你都可以显现出来了呀，这不就是如此吗？一切东西都是你的光明朗照呀，还有差别吗？没有差别，这就是光大放光明。诸佛入我，诸佛入我身，我入诸佛身，诸佛与我加持，我与诸佛加持，就是这样光光相射，这就是华严经的境界。这个没贴全，没贴全。哦，这个没贴全呀。对，刚才那个叫周利排陀吧，周利排陀还是周利啊？就是周利排陀。声音有些断续吗？还是就他断续啊？有点。这回好点了吗？这回好点了吗？不会还是有点吧？哎，这回可以了，这回可以了。那就不是我这边的，不是我这边的问题。到这时候呀，光明朗照，诸佛入我身，我入诸佛身。到这时候打不明白啊，如果是心量狭小，怎么能契入这个诸佛入我身呀？我给诸佛加持，诸佛以神力给我加持，咋能做到呀？诸佛以神力加持我，我们可以理解，我怎么来加持诸佛呀？这就说是在这个地方他的心态啊，心态达不到这个心态，他没办法大放光明。既然是大方光明，什么叫我诸佛与我加持，我与诸佛加持，或者是什么叫我入诸佛身，诸佛入我身啊？我现在的说话你们能听到，你们如果这回打字我也能看到，这就是我入诸佛身，诸佛入我身，这就是就这么简单，再没有比这个更高的，没有比这个更高的，就是最平淡的，最低的，最低下的就是最高的，最低下的，或者就是这个最平淡的才是最真的。再离开了这个束之高阁，把那个高推圣地的，那都不是真的，都不是真的。所以华严经用十面镜子做比喻，互照互射无碍。互照互射就是我说话你也听到，你打字我也看到，这不就互照互射呀？这不真是互照互射吗？这有什么隔碍？这没有任何隔碍。到这一步功夫还没有到家，到这地方还到家了吗？到这地方都没有到家，到这地方都没有到家怎么办呀？诸佛也了不可得，这个光明也了不可得，互相交涉也了不可得，世事无碍也了不可得，更不要说前面的理无碍事无碍了。华严经就常用这个理事无碍世事无碍，到世事无碍的这个地方说话嘛，到这地方还说什么世事无碍不世事无碍，到最后真是无法开口了，无法开口了，只有江口挂壁呀，只有江口挂壁。所以人家卢祖面壁就是如此呀。这个学人跑上来问这个卢祖禅师了，卢祖禅师本来在柴床上坐着呢，本来在柴床上坐着呢。学人来问如何是这个最究竟的佛理呀？哎，卢祖面壁，他就转身过去朝着这个墙壁坐下了。但有什么可说的呀？没什么可说的，只好江口挂壁。这就是到最后无法可说，再也没有话可讲了，再也没有话可讲了。所以到最后有什么可说的呀？再也没有可说的了。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些种种，所说的这个了不可得呀，心即是性呀，见即是性，更见何性呀，本来清净，法尔如是，本自具足，本自大圆满，本自圆满，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说这些话不是什么呀？戏论，都是戏论，说文说文都是戏论，到这时候还怎么开口呀？没有你开口的余地。所以释迦佛在那地方，在那个摩羯国还是什么国，他在那地方悟道之后急速入涅槃，急速入涅槃。为什么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，还要干什么呀？急速入涅槃，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所以说这时候才有其他人的提醒，才有那些婆罗门外道，他说提醒你不能悟的，你不能入涅槃，你还要来救度众生，我们还有问题没有解决掉。这时候他才出来，好吧，那就出来说法吧。出来说什么呀？刚开始就说苦集灭道，大家都从苦集灭道这地方走过来，那么就说这个苦集灭道的法，这地方很契合。慢慢松开多了，不能只为自己呀，不能只考虑自己了解脱呀，那就再考虑考虑大家吧。这就是大乘菩萨的这个见解来了。到最后马上要死了，马上要圆寂了，涅槃了，涅槃了，这时候就 再也说的是，再不说这些什么小乘大乘的法，只说最究竟乘，只说最究竟乘的法。最究竟乘的法就是，是一切众生都是常乐我净，都是常乐我净。这个东西一切众生皆具，我也没有涅槃过，我也没有出生过。若说我涅槃，即是谤我；若说我不涅槃，也是谤我。也是谤我，这时候就说最究竟的法，最究竟的法，这地方大家也没有法可听，他也没有法可说，我们也没有法可修，他也没有法可传，这就是无法法与法，今复无法时，法法合成法呀。就是说到最后就再也没有话可说了，没有话可说。紧接着老人就用了一个公案，用了一个公案，就说是有僧问曹山，曹山禅师，曹山禅师问曹山禅师朗月当头是如何。这时候时时刻刻都在寥寥分明之中，寥寥分明之中，白天就晚上和白天如出一辙，没有任何差别，就是白天也是晚上也跟白天那么一模一样清清楚。曹山说又是接下害，你拿这个事来问我，这就是接下害。为什么呀？你在意他了，你在这地方着眼了，你在这地方做文章了，你没有把这个朗月红化掉，没有把这个朗月化掉，红化相望，红化相望就像腊月三十之月，腊月三十的月亮是什么月亮啊？乌云盖顶，乌云盖顶，乌云盖顶的时候朗月变异过吗？朗月有少一丝一毫吗？不曾有少一丝一毫，这就是腊月三十之月，腊月三十之月。就是你在这地方还留恋这个朗月当头呀，还在意这个朗月当头，你在意了你才会拿来问我，你不在意怎么会拿来问我呀。所以曹山禅师就说，哎呀，你这么一说呀，就成接下害了。就跟我们说什么呀，哎，就跟我们常说那个说来一个好的境界一样，然后紧接着就说是不做圣亲名善境界，若做圣洁即受群邪，若做圣洁即受群邪。你在这地方，你在这地方再要问一个如何的时候，这已经是群邪了，受群邪了，这已经是落阶下害了。用宗下的话，这就是阶下害，用教理来说，这就是群邪。群邪为什么呀？你被这些东西遮蔽了，障碍了，你开始在这地方做文章了，那就是受的群邪，邪随入心，邪随入心。所以曹山禅师说又是阶下害。曾问请示介上界，哎，他也不是不明白呀，那我如何才不能不做一个阶下害啊？我也不想做一个阶下害啊，我也不想做一个阶下害。他就说请示介上界，曹山就说月落时相见，哎，答得真好，你把这个朗月当头，不是说是让你那个寥寥分明的灵芝让你扔掉，你要扔那个寥寥分明的灵芝，你怎么扔呀？你怎么扔呀？想扔也扔不掉，想得掉，所以说根本不是说是把你那个灵芝扔掉，是说你对那个心，对那个执着的那个心态扔掉，你还执着在这个朗月当头上呀？哎，他说我没有执着在朗月当头上，没有执着在朗月当头的人怎么会问朗月当头是如何？根本不会问出这样的问题来，他就不存在一个事儿。这个朗月当头就像没有当头一样，就像这个空气一样，不存在一个这些事，还问什么如何？哪有什么如何不如何？不存在，也就是没有任何如何。就是有时候到这地方问，说人家说朗月当头，也不一定是在意这个朗月当头啊，根本不是。他要在这地方一开口，那就是在意了，那就是在意了。比如说要来问这个如何是佛呀，如何是佛呀？该是觉，该是觉，你在意这个东西干什么呀？别在意它，别在意它。所以说是月落时相见，月落时相见，月落时相见，就是说你再不要在意他了，再不要在意他了，并不是说是要让你把那个扫掉，你怎么扫，扫都扫不掉，扫都扫不掉。既然扫不掉，那就把扫把扔掉，不扫他了，这就是不在意他了，这就是月落时相见。后来有人们，后来有这个，圆悟克勤禅师，圆悟克勤禅师就这个，圆悟克勤禅师在这个集结录，他有一本书叫集结录。击劫录就是击是击破的击，劫是这个时劫的劫，击劫录就跟那个碧岩录也很风格很像类似，他里面就提到这个公案，他就说这个，当时有好多学人都后面紧接着说了一句很好的话，就是、说是月落是这么相见啊，何不打破月来相见，何不打破月来，何不把这个月亮打破来相见啊，这虽然是一句好话，但是呢紧接着问一句，打破了月亮怎么是相见，再怎么相见呀，这后面的就说不出来了，后面就说不出来了。然后毕竟这个在集结录里面，圆悟克勤禅师就紧接着也问，就是他当时说这个的时候，把当时这个禅宗里面的所有的弊端都说到了， 就好多人在这地方能答出一句两句来的拽语，而且答得很好，很利索，很好很利索。但是呢，就是拽不掉，就是只能跳一下两下，一下两下。再紧接着问这个答不越来这么是相见了，他就回答不了了，回答不了了。所以圆悟克勤子就在这地方设问，在这地方设问，越论是这么是相见啊，让大家在这地方有所起入，有所起入。所以老人在这地方，月落了怎么相见呀？红花相望呀，忘记了呀，忘记了，时时刻刻都在空气之中呀。我们时时刻刻都在空气中，但是你在意过空气吗？没在意过，没在意过，这就是忘记了。我们那个绝招再用提起吗？再也不用提了。时时刻刻都在绝招之中，再提起干什么呀？再要深呼一口气吗？不需要，不需要。所以说，这就是红花相望，这就是忘记了。做功夫到这个时候，我们一天到晚都在空气中，时时刻都在觉性之中，那个腊月三十的时候都在月亮之中，那个月亮没有变过，乌云盖头，黑漆麻糊，这就是月落，这就是月落，就是而不知道空气，而不知道，这时候还怎么开口呀？嗨，一甩手归方丈去了呀，就是月落了再怎么相见呀，月落了再怎么相见呀，还要相见呀，有什么相见不相见，若说相见已经成两个了，这就是说教理，这就说教理就用的这种言语，你这时候再说个相见已经成两个了，这就是教理的话，到这时候宗下的时候，在这时候再也不用说了，再也不用说了，再不跟你废话了，要一废话呀，我这就已经是两个了，所以到这时候一甩手就回方丈去了，这一招呀，这一招就是很凌厉了，这一招就是很凌厉，一甩手回方丈去了，但是呢这个东西用久了，用久了就那些弊病都出来了，大家都知道这个甩手回方丈了，甩手回方丈了，就是问上两句三句都甩手回方丈，问上两句三句会甩手回方丈，这个甩手回方丈就成了一个这个遮羞布，老把自己遮在这个甩手回方丈里面，用甩手回方丈来遮掩自己内心的不安，遮掩自己无话可说，无可奉告，或者是说不出来，答不出来，那就只好甩手回方丈。就说是老是在这里面缩头，就是有人在这样使这样的手段呀，你不要轻易啃他，不要轻易啃他。你甩手回方丈呀，问了三句，你都不是这个老和尚，你甩手归打呀？你甩手归方丈归打呀？说上三句，这个理都没说明白呢，你甩手归方丈给谁甩手呀？你接着问他，就是这些人呀，你不能轻易啃他，不能轻易啃他。所以现在好的都是这样，打开那些。说这些说来说去就甩手归方丈，甩手归方丈干什么呀？你归到能归到哪呀？上三十三天你终究还会掉下来，终究还会掉下来，紧接着问你一句月落是怎么想，所以不能在这些地方藏身，在这些地方呀一丝一毫的对自己的姑息和留情都是生死命根，或者是都是生死爱头，都是这一点点的这个姑息，对自己下手不紧，就是最微信的那个地方呀，自己不敢面对，那就回首飞这个俯首归方丈去了，俯首归方丈去了，就是没有气魄呀，没有气魄。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不能姑息，不能将自己的这一点点隐藏掩埋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有时候说的时候他这个地方就是通不过，就是开关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过不了，但是过不了就过不了，你不能在那地方隐藏自己，把自己隐藏了，那个地方你就没救了，那个地方你把这个东西弄出来，你就应该誓死真死，应该明白一回，真死要把这个事情要把它决破掉，真死要把这个事情要想通透，就是真死要在这个事情上把它解决掉，誓死把它这个弄通，这样才行，就是要不然一直萎缩在后面，那你这个问题永远都解决不了，所以这就是愚习。所以说革命啊，革自己的命啊，这不容易，不容易。有时候也能发现那一点点习气，也能发现那一点点执着的东西，但是呢，自己就是不愿意丢掉，不愿意丢掉，不愿意丢掉就是不愿意关照嘛，不愿意丢掉就是不愿意关照，关照就是你有了这些执着，急速的把它丢掉，这就是关照。所以今天晚上说了一大堆的没说关照，对，这就是这一段。接着往下听，禅宗也说不可将心待物，将心待物就他一直在那地方等呢，等自己悟道，呵呵，等自己明白。我们用功不可有心追求，既不能等待也不能追求，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不紧不松。你那个等待就是松弛，你这个用功追求这就是所谓的紧，所以都不应该在这两边里面。 都不应该在这里，就像平平常常没有事情一样，没有事情一样。这个前面的话忘了看什么说的什么了，就摘出来了这么一句。重要的是后面这一句，就像平平常常没有什么事。你早上起床的时候，你想过这个起床是一件庄严的事吗？没想过。你穿鞋下床穿鞋的时候，穿拖鞋脸也没想过，迷迷糊糊就把拖鞋穿上了，然后迷迷糊糊把脸洗了，脸洗了包包一背那就出门了。你从来没想过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，从来没想过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。所以说是一切事情也是这么了，一切事情也是这么平常。那些生死大事，或者是那些贪嗔痴慢疑，也是这么稀松平常，再没有什么的，有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可让你留意的。但是呢，要知道呀，就这个最平常的事，那就是最庄严的事。我们要说庄严，我们要说无相呀，老说无相，那现在就说有相。这个地方就是最庄严的事，庄严什么呀？就这个平平常常。我们常说《金刚经》是说无相，其实它就是说最究竟的有相，最究竟的有相就是说无相。那么我们的弥陀经是说什么呀？看起来都是说七宝持八功的水，这个水鸟树林说因说法，说的是有相，它其实说的最究竟的无相，最究竟的无相就是这些水鸟树林七宝持八功的水，就是这么庄严，就能显现这么庄严，这就是最究竟的无相。最究竟的无相就是这些东西，有相的东西。最究竟的有相呢，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说的那些相，人我众生了不可得，然后着一持钵，这个反思其夫作而作，其足以夫作而作，这通通都是，就是最究竟的有相。金刚经就是弥陀经，弥陀经就是金刚经。所以我们老用无相的说话来说，无相的话来说，拿无相的话来说，好像就是一直在那个清清静静，或者是光明寂静的那个境界中，根本不是，而是这时候就是应该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，就是应该水鸟树林说声说法，或者是水鸟树林成于落叶，就是应该如此。这就是所谓的无相，也就是所谓的平平常常吧。这就是这一句。我们真正用功修法，要死心塌地，因为根本一切都不可得。知道已经不可得，一切都不可得的时候，已经是死心塌地了。就是因为这个一切不可得的这个地方呀，有拣择，认为这个坏的东西不可得，好的东西它总可得吧？认为这个我们的妄想烦恼习气不可得，佛性它总可得吧？我们的这个生生灭灭的念头不可得，那了了分明的灵智它总可得吧？这就是拣择，在这地方拣择就是死心，没有做到死心，没有死透，这就不能做到死心塌地。真正死心塌地的时候，就说是这一切东西都了不可得，不是说是仅仅是妄想知道了不可得，连这个妙明真心也了不可得。不是说是连那个生生灭灭的念了不可得，连这个了你的灵智之性也了不可得。这个话就是说在后面，如果没有弃入这个灵智之性，就应该是自己要弃入这个灵智之性，要把这个妄想执着通通都打灭，通通都死透，死透了才能真心显现出来，真心凸显出来。这时候一把清来什么？原来根本没有一个东西可提，这是一把清来。这时候一把清来了之后，还没有到底，也就是后面所说的宝刃的功夫出来了，功夫出来了，宝到后面来，这个灵智也了不可得。这就是进入无为，或者是见入无为，弃入无为。因为一切都了不可得，空空而来，空空而去，空空而来，空空而去。这个中观的这个教理里面，龙树菩萨做的那个中观的那个论释里面，他就说了，说这个说了究竟的，说了八个句子，就是不生不灭，不长不尽，不长亦不断，不异亦不异，不来亦不去，就所有的中观就围绕着这八句话来说，他总共写了二十七品，二十七品都是从不同角度来说这个不长不断，不生不灭，不生不灭，不长不断，不异不来不去，说这个不来不去。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因缘所生法，它就从这个因缘的角度来说，其实这个因缘也没有来去，也没有来去，或者也没有生灭，不曾生过，既不曾生过，更说什么灭啊？既不曾生过，更没有什么灭，这不就是所谓的清净或者寂静？寂静就是没有来去，没有生灭，无生无灭，这不就是所谓的涅槃？这不就是所谓的寂静？就说是这个中观的那个论释里面，在那个龙树菩萨的那个就说的是，就一直在分析。我们说是说有来有去，有来有去是怎么来啊？空来，空有来去，实无来去。所以说，与其将来临终不得不放，不如现在智慧早点道可成道了，道可成道了生。哎，都不愿意放，现在也不愿意放，那就不如开点智慧。 我们修法就是为了干什么呀？修法就是速开智，速开智慧就是开了智慧，发现这一些东西，哎呀，原来真的可以放下了。为什么真的可以放下了？了无东西可放，了无东西可放。那个有一个那有一个那个金阳清坡哎，还是谁？金阳清坡呀，还是谁？他有一个公案，就是问的时候，他说是，问了个什么？问了个佛法究竟大意还是什么？还是什么？他就问了一句话，人家那个禅师说放下着，放下着，放下。哎，我连这个哦，一物不将，一物将不将来是如何？我这个什么都拿不来了，什么都了不可的了，这时候如何呀？然后这时候他的师父就是放下着，放下着，什么都了不可的，那你把这个了不可的也放下着，也放下着。然后这时候他说一物，这个一物都不可得，那我放下个什么呀？他的师父就是师父的这个手段真是厉害，他就是你既然放不下那就担起去，既然放不下那就担起去，就是我不是让你死放下，我不是让你死放下，不是说是把这个东西一放到底，是赵州吧？大概是赵州和新样清抛还是谁吧？忘了，就是我不是说是牢牢的一直让你说放不下，根本不是，就是根本不是这样，是法无定法，大吉大运现前的时候，你既然放不下，那就拿起来，你这个移情好有了呀，各一切众生都有佛心，为什么钩子无佛心？我放不下呀，放不下那就提起来，时时刻刻都移着这个话头，一切事情都没有了，只有这个话头提起来，这就是移情。炎阳，哎，对呀，炎阳尊者，炎阳尊者问赵州，业务不将来是我周云放下着，炎云业务不将来放下个什么呀？周云那么就担起去，放不下那你就担起去。就是并不说是一直让你放下，不是，这是如果一直说让你放下，那他是瞎眼害。你这地方什么都没有，放下个什么呢？既然什么都没有，那就担起去。你放不下，那就担起去。这就是这个手段到这个地方，就是说放下也可，说担起也可。你这些妄想执着太多了，那你就放下执着。妄想执着要是实在多的放不下，那你就拿起这个妄想执着，拿起这个妄想执着怎么拿呀？你看你的这个贪心能贪到什么？最大能贪到什么程度？你把你这个最究竟的最大的贪心拿出来，贪的最大的什么是最大的贪心是什么？就是无贪之贪是为真贪，这是最大的贪心，就是这个无贪，你再也没有什么可贪的，这能贪到这个，能贪到这个呀，这就是最大的贪心，最大的贪心，就是并不说是仅仅用一个手段，时时刻刻让你放下，那有什么呀？谁都会说因物学舍，都是这样，那都是死害，死在这个祖师们的话下，就是活不起来。活不起来就是没有机运，没有机运就是不能对机，不能对机说法。有些人并不说是让你要放，他那个移情起来，你就让他提起来，你应该竭尽全力的让他把事情提起来。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圆悟克勤禅师在讲碧岩路的时候，他讲碧岩路讲了一百则，这一百则是怎么来的呢？这一百则是雪窦禅师，他从这个古代的禅师里面把这些好的语录公案拿出来，然后一一写诗作文，就是一句一句把它这个写一个，每一个公案我写一个诗评唱一下，评判一下，把里面的这个关爱啊、关节的地方，要说出来，这就是雪窦禅师写了这么个一百则颂。这时候这个写了一百则颂，写的太好了呀，但是呢，好多地方太古傲了，大家都明白。这时候雪窦禅师就圆悟克勤禅师就写了。这一百，把这个一百个这个公案以及这个雪窦禅师的颂做了注，他的那个注解里面可不是给你解公案哦，他不是让你要明白这个公案是什么意思、什么义理、表什么法，他通通都不是这样的，他是在那个公案里面时时刻刻让你起疑情，就是任何一句话都能把你的疑情挑起来，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拂袖归方丈去，拂袖归方丈去。说到这个话的时候，大家都以为，哎，拂袖归方丈去这个作者很不错呀。到后来的时候，大家都会是这个作者。圆悟克勤这时候不放过你，为什么呢？有些人他就在这公案里面就说这一句话，如果紧接着以后是怎么来回答转语，他就把所有能回答出来的转语都统统写出来了，说有些人这么答，有些人那么答，有些人这么答，有些人拂袖归方丈去，有些人喝一声，有些人怎么样。你能想到的他都给你想到，都给你说出来，这些通通都不相干。这个圆悟克勤都说了，这些通通都不相干，你这些手段也知道，确实也能使出来。哎，到这时候为什么不相干了呀？ 移情大起，移情大起。到这时候你就在起起情，那究竟要怎么回答他的那句话，怎么来下短语？这时候就是让你起疑的地方，也就是我们原物克勤的这个一百则的闭言录，他没有给你解公案，他让你在公案上越来越疑，让你这个疑情越来越重，疑情越来越重，越来越大，这就是物才越来越接近，也就是宗教说的大疑大悟，小疑小悟。你没有这个疑情还怎么悟道呀？你只有 有这个疑情，才有可能与物相近，才有可能与物相应，才有可能与物相应。就是并不说是时时刻刻都抱着一个让你放下，让你放下或者让你拿车都不是，而是法定法，法不定法。到这时候就是显出来的大吉大用，大吉大用，这就是机用呀，机运呀。如那个有一个禅师是那个有一个禅师是谁？有一个禅师是那个，哎呀，头子大隋禅师吧，大隋法正禅师。大隋法正禅师那个僧人就来问那个大千坏事，这个嫩个还好，那个呀，古来的人都怕犯忌讳，犯忌讳就是这是当今会，不能说是佛性，不能说是都不能说，说了这就是犯忌讳。他就说是大千世界会坏呀，我们火烧三禅，最后即使你在三禅天也会火烧坏的，就是大千世界都会坏掉。那么都会坏掉的时候，那我们的这个佛性还坏呀？佛性还坏不坏？大隋法正禅师就说是坏，这时候也坏掉了，坏掉。你大千世界都坏掉了，法身怎么不坏啊？法身也会坏，大千不是法身呀，大千也是法身。你说大千坏，那就法身跟着坏掉，就是如此。你说大家都是认为，哎，这个法身是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来不去的，为什么到这时候还会坏掉呀？还会坏掉呀？这就是机运。到这地方，你在这地方疑着不放，疑情大起，都起来疑情了，哎，这时候你就好办了。你连疑情不起，光是认为那个大千世界不坏，我们的自信是朗照四方，清清净净，这个不垢不净，不再排不净，再排不减，再圣不增，都是这样的话语。这样的话语有什么用呀？你也会说，他也会说，交给一个鹦鹉，他也会说，有什么用？没有任何用。没有任何用，所以说到这地方有这样的机遇，它就是这个东西也会坏掉，这样才能让大家起疑情，这样才能让大家有个入处。如果没有这个疑情，没有让大家，那还怎么让大家有悟处？不会有让大家有悟处了。所以就是到这地方就是显现出祖师们的这个手段的高低，像那个南阳会中国是吧？南阳会中国是他的手段啊，他就一点点手段都没有。他那个禅师就说是，比起其他宗师的那个手段来说，真是差太远了，就是比较差。所以他底下有个弟子叫丹元，当时受了这个南阳会中禅师的委托，要把这个他的96种原相，接引人有96种原相要传付下去。后来就传付给了仰山。仰山禅师看来之后一把火烧掉了。烧掉了这个单元就说是，哎呀，先是这么宝贵的东西你怎么烧。仰山禅师这东西不在于这画这么96种原相，会用就可以了，你就那种那个方式干什么呀？然后他还是不行，然后就说，哎呀，你既然不行我再给你画出来。他就又把96种原相画出来。所以后来仰山常接人的时候就用明白。说这个意思就是各个祖师们的这种手段是有高有低的，这时候是可以看出来的。有些那个师傅的手段他就是不行，他就那个该锤下的不紧，他的那个关键的地方他就给你把那个最关键的地方他给你放过去了，前面也给你们穷追猛打，但是到最关键的那个地方啊，他给你放过去划过去了，这时候就是让学人死不。所以说这地方的机运呀，不是一下两下就可以，不是会的一句两句就能行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不这么简单。当然这说的是禅宗，对于我们新中心来说就根本不是这样。对我们新中心来说，你只要能愿意打1000座，那就是已经很不错了，因为打坐的人毕竟是少数，就是能打坐已经就很不错了。前锤，对，前锤，恶辣前锤。就是到这地方啊，不如早开点智慧，早早把这些放下。就是我们就是速开智慧成佛。这就是这一段，再贴一段吧。还是有点断续吗？我们现在啊，知道了入手处，知道了入手处就是这个有知了这个觉知，能够觉察。 能够觉察这些妄想执着，所以他跑了，这就是有了入手处了。要知道呀，这只是入手而已，你有个下手的方便了，有个下手的方便了，这个下手的方便就是个拐杖，你可以用，你可以用，但是呢，你不能时时刻刻拄着它。你要时时刻刻拄着它，它就妨碍了你走路，它就妨碍了你走路，走不快或者走不快。所以说，这个入手处呢，就是关照，关照，开始念头的起处。开念头的起处，我们老是盯着这个一念未生起来，其实是错了，是在这个念头来的时候立马就警觉，立马就警觉，哎，从哪来的呀，从哪来的，哎，又这么去了呀，这就是觉照觉察，这就是所谓的开念头起处。念头起处有什么呀？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你在开念头起处的时候你不再操心了，不再理睬了，不理睬了，这不就是关照了呀，这不就是关照了，也不就是不随他跑了呀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说是有些人在这地方一开到念头起处的时候，一直在那盯着，一直在那盯着这个一念不生的时候，一直在那让自己一念不生的这个境地之中，把那个无念的时间拉得越来越长，拉得越来越，这就是错入歧路，错入歧路。所以念头一来，把这个一提或者把佛号一提，这个念头就转化掉了。开念头起处，或者是提咒，或者是提佛号，都是一样，都是一样。就说是把这个念头转化掉，用一句咒语或者佛号来把这个念头或者这个念来截断它，截断它，就不再随它跑了。念头一来了，哎，不管它了，我再放在咒语上，这时候不理睬念头了，好了，这个咒语也没有了，咒语也没有了，而不是说是时时刻刻都提着咒语或者佛号。如果时时刻刻都提着咒语或佛号，那是念佛或者是持咒，不是关照。我们的关照不是如此，我们的关照正好和它相反。就是你要察觉的妄念，察觉的妄念再假借于咒语，这样把它转化掉。这时候妄念没有了呢，咒语自然而然也泯灭掉。这就是开具明，开具明。就两个东西啊，两个东西一碰撞，它就互相就灰飞烟灭了，我这个咒语也灰飞灭了，妄念也灰飞烟灭，再不要提起个咒语了，再也更不要问啊，再不要问这时候是什么呀，或者再不要问这时候是什么状态呀，要问这时候是如何呀，这是所谓的代为，所谓的代为，或者是这时候再要提起个咒语来了，再要这个一直提着这个咒语，这就是所谓的代为，你这个尾巴不干净。尾巴不干净，你留有尾巴呀，留有尾巴就不潮，这就所说的牛过窗棂，为什么尾巴没有过，就是老有这个未美，为什么老有这个如何，在这地方念头也没有了，佛号也没有了，这是如何呀，这是什么呀，这就是所谓的如何，这就是这个尾巴没过去。这时候再不要问这个什么如何不如何了，念头也没有了，咒语也没有了，好了，就在什么事都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再起再断，再起再断，再，但是呢始终都没有如何这么一个事儿。所以看住就是观照的功夫，不要放松就会进步。进步到什么程度呢？自己考验。我还着相吗？心里还有东西吗？好的晒的警戒来了，我还欢喜吗？动摇吗？恶的不顺的警戒来了，我还烦恼吗？要八风吹不动。如果还动，那就不行。我们对这个坏的警戒容易察觉，好的警戒快乐的时候难以察觉。就说是顺境呀，有时候可以察觉，但是呢逆境不容易，逆境容易察觉，顺境不容易。为什么呢？逆的时候就知道，哎，这些贪嗔痴慢疑怎么又来了？怎么又来了？这时候容易察觉。但是呢，时时刻刻都在那个轻轻松松、朗照、寥寥分明的时候，它不容易察觉，因为这时候很清安呀，这时候很自在呀，烦恼也没有，烦恼都没有，妄想执着也没有，这多舒服呀！这时候就不容易察觉了。这时候就不容易察觉，这时候也应该急需觉破，要这个东西干什么，要这个清安自在干什么，要这个快乐自在干什么，也不要它，也不要它，就是要那个安心干什么呀，有什么心可安呀，就让它不安去，就让它不安去，看能不安到什么，就是这一段，哎，到点了，刚好这一段说完了，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讨论的，或者有什么要说的，有什么要讨论的，要说的，对于今天说的这些老人的这些，有哪些地方讲的说的不清楚的地方，不清楚的地方或是不对的地方，师兄们可以上来说，上来说。我先下麦，把麦交给李琴师兄。李琴师兄，那我先下麦了。
谢谢刘师兄啊，刘师兄辛苦了。大家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要问的？你都讲得很精彩哈。没什么要问的了吗？没什么要说的了。对，辛苦了。没有的话，那我们就下周三再见。我们就下课了。 那再次谢谢刘师兄。